四七平台上的弟兄姐妹应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二四七平台灵战勇士集训现在开始。我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阿巴父，你从南从西从北从东聚集儿女们，到你的施恩宝座来领受你真理话语的恩典。为此，我们将荣耀都归给阿巴父神。我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主啊灵战勇士集训四位主持人和18位分享者以及众弟兄姊妹以及家人，主啊，在你的恩典里，让我们都饱尝你救恩的慈爱，宝血都遮盖我们，圣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弟兄姊妹的手机以及网络完全的通畅。除去仇敌所有的搅扰，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手机网络以及所有的都为神的国效力，为神儿女效力，祝福弟兄姊妹的心都成为好土地，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信心把神的道调和在我们生命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将荣耀都归给主，把余下的光阴完全交给神。愿世人的主在我们中间自显为圣。圣灵大大的运行，充满浇灌，十八位分享者，祝福他们从腹中流淌出你活水的江河，来滋润弟兄姊妹生命，使我们在基督里使神的种子在我们中间显现出来，在全地显现出来，来除灭魔鬼的作为，见证主你福音的全能和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分享者一。请你开麦哈，分享者一。
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学习灵战勇士使徒培训。第一期是灵战勇士使徒培训戒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介绍八门基础课，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灵战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战争已经得胜了。第二，战斗还在继续。第三，征战的武器在神面前有能力。第四，战争原则被你使用或被用来对抗你。第三，临战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明确目标，做需要做的事情；第二，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第三，约翰·雷克施工的特色。第二大点，灵战勇士使徒培训戒严。第一是灵，第二是勇士。勇士是一个证明自己有能力持续克服所有障碍的人。勇士是一个已被证明为有勇气的人。勇士是一个在其他所有人逃离后仍然继续站立的人，勇士是一个已经决定要为他人战斗的人，勇士是一个已经知道如何装备自己的人，勇士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三点，使徒包括12使徒的教训。使徒是奉差遣运用天国权柄实现神的旨意的基督徒。使徒教导带来抵御一切敌人企图的勇气和力量。第四，培训五重执事的目的，你里面有基督的心，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长大达到耶稣基督的身量，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完成大使命，训练和教导不可或缺。第一大点。灵战勇士使徒培训戒严，我们将一和二结合在一起了，像往常一样将其转换为3天的集训。如你所知，我们说我们拥有全部的基督教信仰。好的，这是我们的八门课，不是全部的。在此之外，我们相信神已经给了我们关于整个基督身体完整的信息，我们涵盖了基督信仰和基督信仰生活的各个方面。 介绍八门功课，暑天医治，对我们来说，这是身体医治或一般的医治。第二是心造的人，第三心意更新，第四门徒训练，第五众神众子的显现，第六临战勇士战争使徒训练，这是属灵征战方面。第七生命小组和我们主权圣经机构联合，计划在社区中发展真正的基督信仰生活，例如开展家庭教会或小型教会，来培养领导者，训练和装备弟兄姐妹。就事工而言，这是事工的未来。第八，天国财务，有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到电视上，因为他们一直听天国财务，他说整个网络也应该按此原则运行。感谢主，临战。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战争已经得胜，但还有仗要打。关键是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在胜利的立场上战斗，而不是获得胜利。第二，战斗还在继续，你有一个必须面对和痛打的敌人，敌人已经被耶稣打败了，现在我们开始痛打他。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是危险的，但不是像他想要表现出来的那么危险。敌人想让你相信他有多厉害、多坏，目的是确保你不知道上帝更加的厉害和更好。阿门。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上的更大。上帝通过耶稣击败了敌人，敌人不是主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防备。你不想表现得好像敌人什么都不是，就像不存在一样。你可以认为他不存在，但他可以杀了你。不幸的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敌人的策略。我们要知道他的策略，知道敌人想做什么。这就是本次培训的内容。你参加本次培训，要认真听讲课并做笔记，回家继续学习。换句话说，继续将自己浸入其中。成为他的一部分，将其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将开始看到成效，能够识别出敌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解敌人的方向，你知道该去哪里阻击他，并确保可以在敌人到达那里之前先开始反击，使敌人为攻击你而造的武器不被利用。学会应用属灵原则，让自己只赢不输，这就是训练的原则和目的。阿门。第三，我们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我们谈论的是属神的武器，是神的能力和他的工具，不是在谈论人的知识和其他。我们不是谈论人的心理学，是神的武器。我们将专门讨论他们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武器。第四，战争原则被你利用或被用来对抗你，你使用的每个原则都是敌人可以对你使用的，所以最好是你在使用他们。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使用他们来对付你，所以你学习这些原则，并且明白他们很重要。感谢主的恩典。有一个电影，杰瑟罗·吉布斯出演的，在里面提到规则，他们会谈论规则十和规则四，不必提及规则的具体内容。他们只要说规则四，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并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所遭遇的状况中。当敌人开始试图攻击你时，你可以用原则三，并通知战友。你也可以使用原则三。如果敌人试图挑起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双方一起运用某个原则，就可使敌人的阴谋破产。第三。临战目标，我们将成为一支彰显耶稣荣耀盼望的军队，是一支军队，不是一群老百姓。我们不是某个组织，不是帮派，我们是军队。军队意味着有组织、有战略战术、有目标任务。阿门。普卫连说：“当妇女还是像现在这样哭泣的时候， 我要战斗，但孩子还是像这样，现在这样饥饿的时候，我要战斗。当男人还是像现在一样进进出出于牢狱的时候，我要战斗。当还有酗酒的人，当街上还有可怜的遗弃女孩，当还有一个灵魂在黑暗中没有受到神光照的时候，我要战斗，我要战斗到生命的终了。感谢主，你必须做决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仅仅是在这里，这个实际场所。我是说，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在基督里？不只是你知道上帝爱我，普威廉明显是一个优秀杰出的属神的人。他说：“我知道，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基督的身体中起什么作用？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都有一部分要发挥作用。你说我有基督信仰。”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如果你出于其他任何原因信奉基督，而不是因为耶稣是你的主，你会被摇动。因为如果你因为要医治而进入，你被医治了，也许只会感恩而已，这不是一个好理由。你会被摇动，一段时间后，他会开始磨损消耗。第一，明确目标，做需要做的事。最近我们没有去南非的计划，但是那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不仅仅是施工，南非本身发生了很多问题，电子邮件或类似的方式都没用。我们认为需要亲自去解决，所以我们很快飞过去，在那里待了10天左右，很短，不到半个月，通常会去1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但这次必须去处理一些特别事情，因为我们看见敌人不仅试图在造成分裂，而且试图分裂整个南非基督徒。做这个决定非常不方便，发生在为我最脱不开身的糟糕时间。我需要留在本地，这边也很重要。但作为一名基督的精兵，我不会选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我必须到他想要我去的地方，做他想让我做的事。这意味着有时候会在24小时内飞来飞去，速战速决，再马上投入另一场战斗。不仅因为那是你的工作，不是因为这是对的事。是必须的事，你必须决定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基督里，为什么是你？我可能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常常告诉所有属天意志训练员，你从属天意志中获得的主要好处，除了获得大量信息之外，还需要承担很多责任。你要意识到你是兄弟的守护者。在训练中，你将要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些精简为一件事。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发展属灵的勇气，无论在什么境况，都要勇气坚守，有勇气站立得稳。你只需要持守这样的信念，地狱中没有魔鬼能够回击说：“我让这个人退出去。”你需要牢记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什么都不会让你退出战斗。无论如何，你都将继续前进。阿门。有人搬到这里，他们来了，听了信息很兴奋。他们来到这儿，首先被问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来这里为了什么？如果说我们爱兄弟。我们将要来这里与兄弟共度时光，这样的几乎不持久，不会停留在周围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来，因为人而不是信息。如果你来这里是因为人，那我一定会让你失望，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我会犯错，但我知道上帝比我的错误更大，我不会浪费时间疗伤，无论。做过什么？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尘，再次出发。同时认为我们某些决定是错误的，但事实不是，而是需要我们去做，只是不合他们的意思罢了。你应该是为信息而来， 你在这里学习、成长，然后继续前进，推广信息。所以你必须决定你在这里为了什么。我必须决定我要前进。如果是我，我必须清楚为什么我在这里。如果我在这里是为我自己，那是错误的缘由。我在这里是为了确保这个信息继续尽可能快地向前迈进，尽可能的纯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虽然由于人的情绪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就像我说的那样，有些时候必须做出决定，这是最，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明白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打算做什么。关于这样的教导信息，我会向前移动，还是原地踏步，直到另一个研讨会在其他地方举行。这要么是事实，要么是你在浪费时间，这就是它的真正含义。我们倾注了心血，融入这些信息，找到真理，然后传达给你。对我来说，没有退缩，不是我不想，很多次我很想退缩，但是有时候却没有。好的，现在让我们回到手册。第一场就像我说的，我们将继续45分钟的课程，每个课编号不一定对一一对应，我们开。研讨会，上帝知道谁会在这里，谁不会在这里，谁会来一两天或两天，然后必须离开或晚点来，所以很多次他会调整信息内容，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才明白。感谢主的恩典。第二点。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我在非洲收到过2封信，一封来自南非，是一份1920年4月11日签署的使徒信仰事工临时证明书，表示给某人权限可以去传道。有位女士拿到这封信进来说：“我为此而来，如果不是这张纸，这个世上就可能没有我。”原来她祖父早在1918年南非的战争中。染上了疟疾和另一种疾病，快死了。那时，约翰·雷克训练的一些人，后来被称为属天医治员的，去医院为他祷告，结果他痊愈了。第二年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儿生了这个给我证明书的女人。她说，如果他们没有来为我祖父祷告，他可能会死掉。他死了就不会有我。接着，他们给我。另一封信，我拍了照片。从信的字面来看，是说有人在网上或电视上看到、听到我们的信息，结果天生肘部以下没有胳膊的，亲眼看见胳膊长出来了。我有追踪并拍照，我手上有这封附有签名的亲笔信。第三，约翰·雷克施工的特色，属灵。征战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你在战场上保持战斗、保持前进和得胜。战争原则适用于各种征战，包括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团体的，适用于它的原理以及如何定位它，以及如何在战斗中获胜。你不会遇到一种情况，在本手册中找不到。全人全胜是耶稣的计划，哈利路亚！属灵征战使徒训练是为期多天的训练聚会，旨在培养属灵勇士，在短时间内进行初始训练，在最初的训练之后，将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全面培训。训练会继续不断。磨练完善，在实践中发展学到的技能。虽然许多团体和组织从各方面角度讲述属灵征战，我们相信我们的母会约翰雷克施工具有可以快速帮助每个人有效完成培训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实验。请紧紧抓住机会，不要轻描淡写，不要失去你的权利。属天医治领域极大的影响了基督徒，许多人要求我们开始一系列教学研讨会，可以在属灵征战上更好的装备信徒。医治果效不是只知道一些技巧或如何祷告，我们在这个领域成功的真正秘诀归功于我们洞识围绕着我们身边随时发生的潜在灵界战。 战争，以及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和义务。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中的身份。阿门。这就是成功的根本。培训学校旨在向学员传授知识，达到共识，从而具有相同的战斗力和效力。生命小组的目标是将福音传给你的城市的每个人，所以我们学校将与生命小组协作，把这种知识扩展到城市化领域。他们会携手并进，在你的城市为基督掌权。生命小组应该是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祷告团体，聚在一起祷告，为他们的城市做计划。从历史上来看，通常祷告的人不做事，做事的人不祷告。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是让祷告的人做事，让做事的人祷告。这是生命原则。当你开始看见并尝试，你会知道为什么自己需要培训和教导。第二，什么是临战勇士使徒培训？第一，灵是属灵的，从灵而生，属灵思想。与肉体或肉体思想相反，本质是通过耶稣的名和耶稣的宝血在灵界合法的存在。属灵的一切不一定金钱，所以你会注意到，当我们在谈论大多数人称之为属灵征战的主题，更多的是与情绪有关，而不是灵。但属灵征战是第一最重要本质上不是情绪。第二，勇士是一个证明自己有能力持续克服所有障碍的人。勇士是一个已被证明为勇气的人。换句话说，你会坚持并做必要的事。勇士是一个在其他所有人逃离后仍然继续站立的人。勇士是一个已经决定要为他人战斗的人。勇士是一个已经知道如何装备自己的人，他知道如何在属灵领域精准战斗。勇士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精兵不只是士兵。新约要求我们都成为耶稣的精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术语是同义词。所有勇士都是士兵，但非所有士兵都是勇士。有时候你在圣经中看到士兵是被雇佣的，雇佣兵为钱或财物某些类型的报酬或某个确定的原因而战，参军就要守纪律，士兵学习纪律是被迫的，勇士学习纪律是为了实现目标。基本上，所有真正的纪律都是自律。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之一是节制，节制的意思就是自我控制。圣灵在你生命中的证据之一，是你可以表现出自制力。士兵很少被记住，勇士很少被忘记。感谢主。我知道很多团体中很多人说：“哦不，我只是想被上帝控制。上帝不希望你在他控制之下，他有天使听命于他。”上帝只希望你的意志得到修复，与上帝的意志合一，以至于上帝同工。如果你说我只要上帝控制我，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了自我意志，几乎就像一个会被移动的木偶，那不是上帝想要的。上帝想要你积极投入你的意志，使得神在地上的旨意得以成全。做到这一点需要自我控制。我们将在后面深入探讨勇士的本质。第三，使徒，包括12使徒的训练。使徒，该词语在最近几年中提及更普遍和流行。在之前，使徒是和三位一体、特殊神学立场、神格或所使用的特定洗礼方式在一起提的。这不是在这些教导中我们所要的。现在“使徒”这个术语的合适解释，旨在包括最初的12使徒的教导。我敢肯定，没有基督徒想成为犹大教导的追随者。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论12使徒。据我们所知，他们应该是11个使徒。使徒是奉差遣运用天国权柄实现神的旨意的基督徒。从另一个角度讲，该术语适用于那些具有某些特质，更确切符合使徒特征的定义是受差遣或开展一个事工，甚至是一个被事工委派的人。在当今的基督信仰社区中，最后一个定义是通常 最常用的现代定义，表示一个有天国权柄的基督徒，利用权柄来在地上实现上帝的旨意，就像在天上一样，这就是使徒。第三，使徒教导带来抵御一切敌人企图的勇气和力量。真正的使徒教导带来力量和勇气，能够抵抗敌人的企图。你可以在彼得和保罗的生活中看到这一点。圣经对保罗的生命有更好或更详细的描述。你可以看到保罗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这才是使徒真实的方面，不是头衔，甚至没有通过网络或类似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都有继续前进的能力。感谢主，如果你在逆境中退出，你的力量将会打折扣。保罗谈到你必须保持前进。所谓软弱的信心，不是指力量或做某事的能力方面软弱，坚强的信心是指你一直与你所信相反事物对抗的能力，这就是坚强的信心。哈利路亚。坚强的信心是指你能一直与你所信相反事物对抗的能力，这就是坚强的信心。软弱的信心先抵挡一段时间，然后退出了。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谈论的是接受所听的道并持续一段时间的人，但随后因为逼迫和高温，太阳出来就枯萎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跟他们。不会有结果，这就是软弱的信心，最终结不出果子。坚强的信心是持续坚持获得成就的信心，能结出30、60、100倍的果实，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训练应该帮助你成为30、60或100倍结果实的基督徒，甚至少30倍。不管你现在如何，训练应该可以帮助你站立。并继续，使徒教导带来抵御一切敌人企图的勇气和力量。使徒教导带来对策略和战术的理解，使属神的人得胜，即使是死。大多数人没有为成功付出代价，没有自愿付出生命。希伯来书11章展示了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退缩，没有。有人没有使徒的头衔，但他们可能与传道或培训中的使徒有关。第四，训练。第一，五重指示的目的，神已经将各样有恩赐的人放在我们中间，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者、牧师和教师，为了训练教会，使教会成长为基督丰满的身体。这意味着这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如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6节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主，这表明我们应该要成长。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当说到认识神儿子时，他不是在谈论知道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你在对他的认识中成长，知道他所知道的，这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知道耶稣所知道的，这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这是五重知识的目的，帮助你到达成熟。第二，你里面有基督的心，有一切的知识，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与此同时，《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说：“我们有基督的心。”如果你有基督的心，你应该就有基督的思想。《约翰一书》2章告诉我们：“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都有知识，我们知道所有事，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了解所有事情，除非你是青少年，尽管你并不总是知道某件事，但你知道所有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学习如何取用它。根据圣经， 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在基督里面充满了智慧和知识。我们有基督的心，所以拥有所有智慧和所有的知识。感谢主的恩典，他就在那里。你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访问他，把他提取出来，而不是情急之下。然后我们看到人以一种通常称为属灵恩赐的形式访问，这是一种属灵的圣灵的爆发。当你不知道做什么，他会彰显出来为人服务，但那不是神的终极目标。他不想这样做，他希望你行走在圣灵的丰盛中。这意味着你可以随时获得相同的结果，而无需经历一场危机。阿门。神希望我们每个人行走在圣灵的丰盛中，如所有的知识都在基督里。但有一件事情耶稣不知道，耶稣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来，这是他现在不知道的唯一事情。天父为什么不告诉他？因为上帝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耶稣要回来。我们应有耶稣的心，我们会提前知道这件事。现在了解了吧？我确信相当时间到了。当天父说去得到他们，或者不管他具体说什么，怎么说，我相信那些在基督的思想中长成到一定程度的人，那些熟练与神同行的人会意识到那日子来到了。你们知道，那夜不会如同夜间的贼降临到你们，像降临到其他人一样，你们不会感到惊讶。你已经准备好他们时候，他什么时候要为那些正在寻求他的人而来。好了，不是试图进入一些末世的教导，只是说那是耶稣不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所以放弃尝试明白这个，也不要写有关这个的任何书。只要每一天与神同行，帮助人们爱神爱人，其余的归神掌管。第三，长大达到基督的身量，神的种子显现，我们继续前进。以弗所书4章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保罗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使我们从此不再做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他在说什么？如果你长大了，就不会被骗。因为他说到那个时候，如果可能的话，神的选民也会被欺骗。第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目标要成长，长大到基督的样式。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罗马书第8章的实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着是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整个地球叹息，所有创造物在叹息，只等到神的种子完全显出来。第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第4，完成大使命，训练和教导不可或缺。我们在大使命中受命，要来教导或训练所有的民族。教导在任何圣经事工都是必不可少的。圣经教会里严重缺乏的是训练，很多人教导，但不是每个人都训练。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他告诉你如何去做，而不只是要去做。阿门。在以上列出的所有事工中，使徒最重要的是训练，而不是仅仅教导。使徒真正的心思主要放在如何将事情做成，这通常会让他只顾忙于天父的事工，而忽略 与所谓头衔，使徒完全专注于整个教会的需要，而不只是一个地方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容易成为非常贫穷的牧师，因为他们是受意向驱动的，他们正在尝试完成神的旨意，他们想与人同工，而不管其他人是否做工。他们很高兴一个人工作，当其他人表现出与他们合作的渴望时，他们也会欣喜过望。换句话说，你可以与我们同行，也可以不与我们同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做该做的事。基本的意思，胜利或借口，你需要决定自己要什么。你不能又想得胜，又要为失败找借口。耶稣已经使你处于胜利的地位，那是他希望你行走的方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知道。如何获得他所提供的胜利？这就是本周的目的。阿门。这是一件美事。我们将学习很多的信息，一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感谢主的恩典。第一期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3节，你要与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章4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以弗所书4章12节，要成全，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岂止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阿门。约翰一书2章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都有知识，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罗马书8章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罗马书8章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感谢神的恩典，阿门。